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卓萌。
我是姚记。
我是陆家。
二位。
我是莫恩。
哎，那我们上次讲到罗马书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这是保罗为神的计划所下的一个结语啊。他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啊。尤其是后面这一句第九节，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那保罗觉得他自己讲的呢还不够，一定需要有旧约的佐证，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事先把这个事情讲好了啊，这不是我自己推理推出来的。因此他引了四句的旧约圣经，如经上所记，第一，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荣歌颂你的名；第二，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第三，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最后第四，又有以赛亚书，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他为什么引这四句圣经。那如果觉得他引的还不够完全，可以再加一点，是吧？如果觉得他引得很好啊，那么为什么好？这四句各有何意图？
不同的世代，
讲清楚一点。
引用经文，一个撒母耳记，一个生命记，一个诗篇，一个是以赛亚书。
陆家你好厉害啊！你这是串珠了，还是你自己本来就知道？
三字版的圣经都是这样。
撒旦的工作呢，在里面让弟兄姐妹们偷懒，不同的时代引出来的，这个很重要。这些大家不常问的问题很重要啊，这个是传道人的诀窍，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讲道的诀窍。你不能就是这么啊，他引了四句圣经，这么就过去了。不不不，他为什么要引四句？他四句一定有四个不一样的重点嘛，要不然他干嘛这么啰嗦？而且既然说如经上所记，就是证明他前面所说的话，他前面所说的话其实只有一句，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就是这样子。他引四句圣经来证明说，这不是我说，这是撒母耳说，以赛亚说，对吧？
第一个是那个作者说的，第二个要求外邦人，第三个万民，第四个回归到万民都要仰望他，是不是转到主耶稣身上？
不错。顾问再补充一下，
我在翻每一处的他上下在讲啥。
第二个是外邦人跟主的百姓犹太人。
对，
哇，117篇，这是最短的诗篇，这个没有什么线索呀。
就是神怜悯你们，给你一篇最短的。所以说这诗篇这么短，写在那里干什么？
蒙哥就是应该有一个做文章的地方，这个诗篇117篇原文和他在这里引用的不一样哎。
他那时候就是
偏
有网路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改成外邦？原来用的是万国。
哦
哦，难道翻译的不？
那也有可能，再不然就是你们三字串珠串的不对。 这亚历山，你看我跟他们查经其实是很舒服的，你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就在说安呐、啊，说安呐、啊，一下子半小时就过去了。
他们已经知道回去查那个上下文了啊。
对。本来呢，我在想保罗这个是不是用这个律法啊、诗篇啊，通过这方面，但是呢，好像第一个是大卫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这个诗篇里面的。摩西五经、律法书，然后诗篇、先知都有了。
哎，这样。
那其实为什么诗篇要有两篇呢？没搞懂。
那反正这是个重点，是绝对不错的。他不是说旧约有一处、某处。
小卫讲的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主耶稣也讲过，叫路加福音最后讲怎么样？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
哦，对对。
小卫的总结也是对的，就是因为。旧约以色列人的圣经它确实是分成这几部分，显然保罗也从每一个里边都可以找到，这一点肯定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嗯，小卫不错，根据姚弟兄讲，你所说的话与主的意思相合。
那为什么诗篇要赢两个呢？
我是看不出什么门道了。
嗯，你把它摆在一起比嘛，从内容上摆在一起比，经上所记第一句，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要歌颂你的名。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我是谁？
作者大卫吧。嗯，
大卫。
十八篇是的，大卫这个明显是大卫的这个。
就是诗篇那个时候来讲，明显是大卫。但是就是我们来讲，或者就是他这里所要说的这个重点来讲是什么？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其实。应该是说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这个福音要传到外邦人中间去。那就这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来讲，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外邦人在称颂主。这样讲行不行？姚弟兄，你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啊，
蒙哥讲的都可以是吧？
确实啦，这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传道人也传的主的心意嘛。因为这是一个主动的嘛，从作者的要求或者从发命令的心意当中，他有这样一个指望。
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第一句所引的旧约圣经呢，是证实了说在旧约里面确实这样讲的，传道的人要传到外邦人里面去，而这个传道的结果呢，是在外邦人中间呢，神也得到称赞啊，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应该是这第一句话的重点，对吧？你现在把这个弄出来嘛，然后再看第二句，当然第一句话的重点可能不止于此，那第二句呢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第二句的重点是什么？
一同。
这的太少，都是重点。
不是
外邦人应该要进来吧。
你们外邦人当然这个你们就指着外邦人嘛。
嗯。
他是直接是对着外邦人讲话。这个是那个传道的人对着这个外邦人说。嗯、你们应当欢乐，救恩传到你们这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前面所说的。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对吧？外邦人要与得救的受割礼之人，神应许他们列祖的话，与那一批人一同欢乐。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很缺乏的，因为没有什么犹太人让我们可以与他们一同欢乐，对吧？犹太人不喜欢我，现在犹太人多数不信主的。可是就是当时来讲，就是历史来讲，神成就了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我们的欢乐是与他们一同欢乐。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啊，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那我们一样，我们若不与他们同德，就不能得到那个重美，对吧？所以这个重点是吩咐外邦人要把自己放在这个救恩里面，并且放进来的时候是与主的百姓一同，这个是重点。对吧？那跟前面比比也不一样啊。前面是讲到传道人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去，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在外邦人中间要得到的果效，不只是欢乐，而且是与主的百姓是一同啊。这句话在我们今天来说，好像听得很理所当然。可是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像彼得他们啊、雅各他们啊，外邦人进来，那就是一件大事了，对不对？从信主的犹太人来讲呢，他们一直对于外邦人的接纳。有一些的问题，那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不出来，在当时是非常明显。那同时外邦人进来，他就一定要想着你必须是与主的百姓是一同的，这个是第二点，这两个不太一样了，对不对？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轮到牧恩跟我们分析分析了。
这个我觉得重点应该在后面吧，这十一节不就两句嘛，万邦啊，你们当战为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这个
跟前面的比起来什么不一样？
这个外邦和万民，这个万民是不是也是指的外邦啊？如果是也是指的外邦的话，这就是单对外邦人说，要不单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还要赞美主。
小魏跟陆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感觉像是国度了，前面只是人群。你想
那讲话就是有学问，人群与国度，国度问。
没有，这是因为刚才小魏引用的说他那个旧约里的和这里就是不一样的，他说是万国啊，那这边感觉是不是国度都要赞美他。
嗯，这个就是117篇是吧，我自己从前读到117篇的时候，我说这怎么两句话写在这干什么，一点用都没有，看起来还很有用的。
重点是不是他是改了那个字啊，本来是万民的万国，这就改成外邦。
阴谋论。像这一种的文体和中国人写的对联是一样的，你是可以调过来的，你是可以说万民啊你们当赞美主，外邦啊你们当颂赞他，你们都当颂赞他。照着这句话的中文翻译看起来呢，外邦是指外邦，万民应该就是所有的人了。你们都，这个都字也加强了这个语气。那如果说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那么一定包括外邦人。啊，同时我们要记得，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保罗在这里是用希腊文写的。他所选择那个希腊文的字，再翻译过来呢，可能就包含不一样的意思在里边。那这一句话摆在这里，它比较是为了佐证第十节所说的，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因为圣经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要颂赞他，替前面那句话打打气。对于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你们都需要一同来赞美主，就像前面所说的，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啊。前面是对着外邦人讲，现在是对所有的人讲，我是这么看的。姚弟兄怎么看？
当然你可以把它分成是对第十节的补充，也可以说额外在第十节的这个程度上再进一步。
嗯，
第十节注重在你们外邦人应该是这样的，本来神的计划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应当于主的百姓，主跟立主的应许，你们要跟他们一起来敬拜。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万邦需要应当怎么样赞美，万民需要颂赞他，要一起来颂赞他，这也是本来神的心意之一。
对呀、啊，就是前面保罗所说的，此后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对吧？一旦进到这个救恩里面，就没有区别了。
引用这些经文啊，其实一直在想强调的，大家都非常同意，就是说说明这个第八节第九节保罗的话，所以他从各个角度来为什么引用这些，其实所要引用的东西啊，都是来给他证明他里面所讲的话是真实的。
那现在男的来了啊，男的来了，他干嘛他把以赛亚请出来，那他这个气派是很大的。前面说我说，那就是保罗说，他说完了以后呢，又有以赛亚说，对吧？这个很厉害了。哪天姚弟兄讲到说，我说，讲完了以后，以赛亚也说，支持我所说的。
这个以赛亚他是不是这个先知的这个代表？
以赛亚那肯定了，他是先知来讲，他是个大先知，讲话的大先知啊。
或者在当时的这个，就保罗那个时代的这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信徒，以赛亚这个至少是众所皆知之类的吧。
对呀、啊，
这个就好像马可福音，他好像引他也就只引以赛亚书，好像
主耶稣去念圣经，他也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念。以利亚呢是降火啊，行大神迹呢；以赛亚呢是专门讲话的，所以一个是灵恩派的，一个是基要派的，就是这样，兄弟俩的。其实我们如果去找一下，在圣经里面呢，提到外邦啊，旧约圣经里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负面的，什么外邦人践踏我们的产业啦，外邦人的神呐、啊，要赶出外邦啊，外邦的偶像啊，神所憎恶的外邦人呢、啊。那个时候你不能到网上去搜啊，保罗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出这些外邦人跟救恩的正面关系的经文是不容易的。 那比较多正面的话呢，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诗篇里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诗篇四十六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那这个和前面的话就很像。那以赛亚书有关于外邦人的话，在福音书里面也引用啦，啊，那个受过痛苦，不再见幽暗，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到荣耀，看见了大光嘛。他做外邦人的光，这个话也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还有呢，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这也是非常甜美的话，但是保罗没有用这句话啊。如果小卫觉得好的话，可以把它补进去。哎，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所引的以赛亚是什么。照说前面不讲完了吗？怎么又来一句？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这个重点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
刚刚不是说耶稣基督吗？
耶稣基督的，
对吧？
耶稣的根就在里面，肯定是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为什么这时候要把耶稣基督这个耶稣的根这样？他引这句话的这个功效何在？这样问好了。
就你外邦人得了怜悯，你称赞，你欢乐，
嗯哼，
你最后还是要归主治理是吧？仰望主，
归主治理。
而且关于前面的赞美和后面的仰望，你这怎么有时怎么去想？
这个是不是罗马书所引的最后一句圣经了？
二十一节还有呢。
哦，二十一节，好好好。
就是把这个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一位，他的来源是耶稣，是犹太人他们家的那个根。做预言嘛，跟犹太人的关系，再说了他要跟外邦人中间所要做的，要治理他们，要把他们连起来。
前面引的三个不是正式都已经连起来了吗？他连的也挺好，我们的爱多福气说阿门阿门阿门，他怎么又来一句？而且好像讲的东西跟前面不太一样了，变成
耶稣基督是治理外邦的，然后哎呀，我是想不出来了，我真的想不出来了。
就整个旧约啊，神所应许列祖的话来讲，这句话属于比较特别的一种，因为这句预言里面呢没有提到谁啊？
犹太人。
对，就是这个嘛。他为什么要拿这一句出来给你打一个补丁？因为不单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指的是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的，还有一些预言呢是专指着耶稣基督作为外邦人救主的预言。这个补丁打得好，哎，很给力呀，是不是？
嗯，同意，非常同意。因为所谓先知嘛，就是神的代言人。
对。
也就是在神的安排当中或者神的计划当中，他本来就是如此的。
对。耶稣是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乖乖，这个好好厉害。那外邦人一听到这个话呢，一下子底气就足了。因为讲了半天好像我们老是这种附加的添上去的，这固然是不错，我们也应当是这样。当然你圣经里面真的还有话，那指的就是百分之百只有外邦人，连犹太人的影子都没有，像这句话多好，对不对？所以他讲到这里算是把他所做的结论呢讲完了。这样去读一读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哦，这个第八节第九节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对于救恩的一个非常完整的陈述，应当把它背起来啊。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100分，这是保罗替神的救恩的计划所下的一个这个基要真理的这个理论上的结论，这下的太好了。然后他用了四段的圣经，不是三段的圣经。苗路江，你说什么没听见？
我说第一次读懂，
第一次开始觉得说，哎呦，我还没懂，就是这样，这不是读。
对呀、啊、对呀、啊，
基本上这四节经文往那一摆，哎，就是四节经文，哎，那也有说有这么一回事儿。
哎，对，跟打麻将一样，对。
就是感觉知道大概50%，但是再要下去就。嗯，很难的，能去想，
就你没有停下来难一难自己，因为这些东西真的不是说我们在 讨论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再拿出来。你平常在讲道、在预备、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那么读的。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所谓炼净的，就是说不会多一句，也不会少一句。那你剩下你就要问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所以我那个直觉还是很对的。我觉得保罗说的，我说，哎，他有点得意啊，嗯。那然后保罗就要说什么了？小伟给我们念念十三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这句话也很好啊。这句话为什么好？因为他前面讲的东西，你如果开始读懂了、你看见这整个的图画，就是雨过天青啊，覆开了，你看到整个这个壮阔的风景了之后呢，他对收信的人他有一个祝，这个东西很重要啊。你看雅各、摩西、以撒，当他走完了他的一生，他要替以色列的百姓祝福，那你要知道怎么祝福啊。这跟我们今天教会不一样，你今天教会你要是一祝福，不是做了两句的话，什么啊愿什么，姚弟兄你会弄这个东西不会？你到别的教会去讲到这个，
奉上帝的慈爱，基督的什么恩惠，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圣灵的保守交通，对吧？你说交通与感动，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传道人不熟。我们都是祝福了一模一样的话。
对，但我刚开始听人家这个说，哇，这讲的真好，
高大
哪来？这是谁讲的？最后他搞了半天，原来是哥林多后书的话。
对对，
没错没错。
那保罗活在今天他一定很火的，我写了这么多，你们怎么就老是用那一段？而且你不用那一段，人家觉得很奇怪。
难得写几句没有言语粗俗的，高大上。
你要怎么祝福是很重要啊。罗马书写到现在，他一面写他一面得假设人家听懂啊，这是我们传道人最大的一个难处。你觉得你都讲完，你也讲清楚了，可是你同时你也知道弟兄姐妹根本没跟上。那再往下是往深处讲，是往浅处讲，对吧？保罗这里呢是往深处讲，他如果看见这么大一个恢宏的荣耀的图画，就是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耶稣的灵儿升起来治理外邦人，外邦人要仰望他，那这时候他要说的话，那就不是愿天父的慈爱圣的保守交通，对吧？他是说什么？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哎呦，这个话说的很有气派啊，对不对？可是这句话不是单独的一个好像祝福的话，而是从前面下来的。你如果明白了这件事情，你如果看见了这个壮阔的图画，你被这个救恩所感动的时候，那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是盼望，第二个是诸般的喜乐平安，而且这些东西是充充满满的装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那这里面一共讲了两个盼望，前面是神是要使人有盼望，后面呢，就是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明白了这一切的事情，那自然就大有盼望。怎么要不要试试看呢、以后去讲道的时候呢，换一换这个祝福，对吧？如果这个传统教会让你去祝福的话，看看效果怎么样。我是试过好多次，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没讲完。
对，大家还等着你后一句要祝福，真正祝福呢，没想到祝福。
对对对，是真的祝福，对对对。所以他这个祝福也是很好的。
有盼望，大有盼望。
从哎，神的盼望真的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对吧？还有呢？
可以用第九节来形容它。
第九节怎么样？
就叫外邦因神的怜悯荣耀神。
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大有喜乐，没错，没错。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乐，是因为你明白了这件事情，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对我们指着我们所说的预言，你有这个明白跟没有这个明白是不一样的。
重点是不是就是愿使人有盼望的神真的能够使你有盼望，
对，
真的能够明白，
嗯，
能够有盼望。
对，但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不是跟罗马书分开的一件事情， 所谓圣灵的能力呢，就像主耶稣讲的，叫我们受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一切的话，救恩的计划，包括这所有得救的道理，在罗马书里面写的，是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借着这些的话，让我们真的有盼望，而且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好，那我们今天就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